第十二集，乞力马扎罗的雪。突然间，孤身独处，吓得他心惊胆战。但是他要找一个他所尊敬的人在一起生活。事情发生得很简单，他喜欢哈利写的东西，而且一向羡慕他过的那种生活。他认为哈利确确实实干着他自己想干的事情。他为了获得哈利而采取的种种步骤，以及他最后爱上他的那种方式，都是一个正常过程的组成部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给自己建立起一种新生活，而哈利则出售了他旧生活的残余。哈利出售他旧生活的残余，是为了换取安全，也是为了换取安逸，这是无法否认的。但除此以外，还为了什么呢？哈利不知道。他要什么，女人就会给他买什么，这他是知道的。他也是个挺正派的女人。哈利像对待任何女人那样，很愿意和她上床，更宁愿是和她，因为她更有钱，因为她十分风趣，很有欣赏力，而且因为她从不当众使性子吵闹。可是现在，女人重新建立的这生活将告一段落了，因为两个星期前，一根荆棘划破了哈利的膝盖，而他没有给伤口涂上碘酒。当时他们正挨上前去，想拍摄一群非洲水灵，只见他们站立着，昂起了头，窥视着，一面用鼻子嗅着空气，耳朵向两边张开着。只等一听的响动就窜入灌木林，哈利来不及拍下，他们就跑掉了。现在女人走过来了，哈利在帆布床上转过头来看她，她说：“你好，
我打了一只野羊。”
她告诉他：“
可以用来给你做一碗好汤，我叫他们倒上一些土豆泥，拌上奶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“
好多了。”“
这该有多好啊！你知道，我就想过你会好起来的。我走的时候，你睡熟了。”“
我睡了一个好觉。”“
你跑得远吗？”“
没有，
就在山后面转转。我一枪打中了这只野羊。”“
你打得挺出色，你知道。”“
我爱打枪，我已经爱上非洲了，真的。要是你平安无事，这可是我玩得最痛快的一次了。你不知道，跟你一起狩猎是多么有趣。我爱上这个地方了。”“
我也爱这个地方。”“
亲爱的，你不知道，看到你觉得好多了，有多么美妙。刚才你难受的那样，我简直受不了。你再不要跟我那样说话了，好吗？答应我吗？”“
不会了，我记不起说过些什么了。”“
你不一定要把我毁掉，是吗？我不过是个爱你的中年妇女，你要干什么我都愿意干。我已经给毁掉过两三次了，你不会再把我毁掉吧，是吗？”“
我倒是想在床上再把你毁上几次。”“
是啊，那可是愉快的毁灭。我们就是生来注定该这样给毁灭的。明天飞机就会来。”“
你怎么知道？”“
我有把握，飞机一定会来的。仆人们已经把木柴都准备好了，还准备了生浓烟的野草。今天我又下去看了一下，有足够的地方让飞机着陆。我们在空地两头准备好两堆浓烟。”“
你凭什么认为飞机明天会来？”“
我有把握他会来，他已经误点了。这样到了城里，他们就会把你的腿治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几次毁灭，才不要那样光是讨厌的谈话。
我们喝点酒好吗？太阳落山了。”“
你看你可以吗？”“
我想喝一杯。”“
我们就一起喝一杯吧。莫洛，拿两杯威士忌苏打来。”
女人唤道。“你最好穿上防蚊靴。”哈利对他说。“
等我洗了澡再穿。”
他们喝酒的时候，天渐渐暗下来。就在断黑前再也没法瞄准打枪的时刻，一只猎狗穿过那片空地，绕到小山后面去了。哈利说，这杂种每天晚上都跑过那儿，两个星期以来每晚都是这样。
就是他每天晚上发出那种声音来，我可不在乎，尽管这是一种讨厌的畜生。
他们一起喝着酒，
这时也没有伤痛的感觉，只是因为一直保持一个体位躺着而感到不适。两个仆人升起了一堆篝火，火影在帐篷上跳跃。哈利感到自己对这种愉快的投降生活所怀有的默认心情，现在又油然而生了。女人确实对他非常好，今天下午哈利对她太狠心，也太不公平了。她是个好女人，确实了不起。可是就在这段，她忽然想起自己快要死了。这个念头像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，不是流水或者疾风那样的冲击，而是一股无影无踪的臭气的冲击。而令人奇怪的是，那只猎狗正沿着这股臭气的边缘轻轻地溜过来。女人问哈利，
怎么回事啊，哈利？
没什么，你最好挪到另一边去坐，坐到上风头去。
莫洛给你换药了没有？
换过了，我刚敷上硼酸膏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
有点颤抖。
我要进去洗澡了，我马上就出来，我跟你一起吃晚饭，然后把帆布床抬进去。
这样看来，哈利对自己说，我们结束吵嘴是做对了。他跟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，而跟他爱过的那些女人却吵得很厉害，最后由于吵嘴的腐蚀作用，总是毁了他们共同怀有的感情。他爱得太深，要求的也太多，这样就把一切全都耗尽了。他想起那次他独自在君士坦丁堡的情景，事前曾在巴黎吵了一场才出走的。那一阵儿，他夜夜宿娼，等这阶段过去了，他仍然无法排遣寂寞，相反，日子更加难过了。于是给他那第一个情妇，那个离开了他的女人，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是怎样始终割不断对他的思念，怎样有次在摄政王府外面自以为看到了他，一下子感到头昏眼花，心里只想吐。他怎样会在林荫大道上跟踪一个外表有点像他的女人，可是不敢看看清楚是不是他，又怕失去他在他心里引起的这份感情。他睡过的每一个女人，怎样只会使他更加想念他？他又是怎样绝不介意他干下的一切，因为他知道无法摆脱对他的爱恋。他在俱乐部里冷静而清醒地写了这封信，寄到纽约去，央求他把回信寄到他在巴黎的事务所，这样似乎比较稳当。那天晚上，他非常想念他，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只想吐，便在街头执拄，一直走到马克西姆饭店，搭上一个女郎，带他一起去吃晚饭。后来，他到了一个地方，同他跳舞。可是女人跳得很糟，于是丢下了她，搞上一个风骚的亚美尼亚妓女。她把肚子贴着她的身子摆动，弄得她的肚子都快烫坏。她跟一个中尉衔的英国炮手吵了一架，把她从炮手手里带走了。炮手把她叫到外面去，他们便在暗地里，在大街的鹅卵石地面上打了起来。她朝她的下巴颏狠狠地揍了两拳。可是对方并没有倒下，这一下他知道免不了要有一场厮打了。炮手一拳打中了他的身子，接着打中他的眼角。他又一次挥动左拳击中了炮手，炮手向他扑过来，抓住了他的上衣，扯下一只袖子。他往他耳朵后面狠狠揍了两拳，接着趁他把他推开时，用右手把他击倒在地。炮手倒下的时候，头先磕在地上，于是他带着女郎飞奔，因为听见宪兵来了。他们乘上一辆出租汽车，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里米利西萨，兜了一圈，在寒夜里回到城里上了床。那女人给人的感觉像她的外貌那样过于成熟，但是柔滑如纸，像玫瑰花瓣，像糖浆似的。肚子光滑，乳房肥大，屁股下用不着垫个枕头。趁他还没醒来，就离开了他。 在第一线曙光照射下，他的容貌显得粗俗极了。
他带着一只打得发青的眼圈来到比拉宫，手里提着那件上衣，因为一只袖子已经没了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